中共国防部一句话划重点，习近平遭遇隐形政变，全国捉间谍，重庆再冲急先锋推地方条例，亚洲气温创纪录，澳洲冬季现100多年来最高温，爱因斯坦14页手稿拍卖，有望达1000万人民币。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从火箭军高层被清洗，到习近平从南非回国，先奔新疆，不回北京，中共高层种种异常迹象引发了政变传闻。8月31日，中共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句说话，被认为做实了外界的猜想。吴谦被问到火箭军高层重组和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下落，吴谦说，我们将调查每一个案件，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中国军队依法治军，对腐败零容忍。这句话被认为间接做实了中共军方高层出事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的研究员宋国成9月1日对自由时报说，一般当中共提出要反贪腐，往往贪腐不是真正的原因，而只是一个藉口，实际上一定是涉及了权力的斗争，军队以及国防部长都涉入的话，事情绝对不简单，他一定涉及了政治忠诚的问题，以及习近平的领导是不是得到了军方支持等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因为只有涉及政治问题，或者出现了政治错误、政治的不忠、政治的反叛等问题，习近平或者中共中央才会下此重手。7月中共火箭军泄密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习近平罕见地同时更换了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两大军头。8月初，美国空军大学智库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再度披露内部消息，指中共海军航空兵正在大规模改组，被移交给空军，共军接连泄密，观察人士认为反映军心思变。另外，习近平这个星期结束了南非的访问后，罕见地没回北京，而是先去了新疆，同时网络传出了很多的视频显示，在石家庄、南京等地发现了大批的坦克军车在调动途中。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9月1日发文说，习近平先调整了北京周边的部队先敢回北京。在他看来，只有陆军才有能力威胁他的安全，陆军的频繁调动说明了习近平已经深陷恐惧之中，以至于他连海军航空兵泄密的问题现在也都顾不上处理了。那共军内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宋国成分析认为，是习近平的战略野心和共军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很尴尬的落差，中共军队没办法满足习近平对外扩张的野心，因此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是压力深重，以致有叛徒或者是不想打仗的心态。宋国成认为，军队有这种消极抵抗，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政变，而这个反而促使了习近平进一步要进行军队内部清洗，军队因此出现动荡，既影响习近平对内的统治，亦都令到习近平没办法实现对外战略的野心。姚成总结习近平目前的处境话，除了军队在这里被习近平落套之外，外交部又在南海划线，同埋中印边境划分问题上有故意惹事，比习近平难题。眼睇住中共离心离德，英国打头炮提出了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就连同北京相对友好的德国亦都开始卖武器给菲律宾。眼睇四面楚歌，习近平只能够靠大开杀戒来维持权力。近期捉人捉到一片哀嚎，中共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官员都在度俾自己找退路。中共正在度发动全民捉间谍，为此在7月出台了修订版反间谍法。9月1号，直辖市重庆率先推出了配套性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反间谍工作条例》。继唱红打黑之后，重庆又一次扮演中国政治运动的急先锋， 中共反间谍法引发了广泛震惊，令到在华外国人忐忑不安。重庆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重庆反间谍工作条例，将反间谍法细化，更具针对性，甚至提出更高要求。例如重庆相关机关和单位安排的海外旅游和交流必须接受安全审查。驻外机构和人员必须制定安全计划。公务员培训和大学课程必须加入反间谍内容。重庆市的快速服务公司亦都必须接受国安审查才能够运营。中共国安部赞扬条例为重庆开展反间谍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立法指导。旅居加拿大的原北京执业律师赖建平同自由亚洲讲，这个并不是由于重庆地区几咁特殊，而是中共官场的一种政治现象。专制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重庆不过是打了一个头阵，一个先锋，一定会有更多的地方形形色色地表现出来。这个同当年文革时期放卫星一样。重庆市民化名冯先生接受自由亚洲采访，他表示这两日手机上已经收到政府的相关简讯。重庆的做法显示出当局一种整体的导向，一方面将国内外的接触提到国安高度加以打压，另一方面亦在这里敲山震虎，警告习近平的国内政治对手和向往民主自由的普通百姓。冯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走向一种法西斯时代，无论是当局针对香港定是维权人士的镇压，采用的都是法西斯式的手段，这个对整个意见人士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不可预测的一些结果，我认为是很严重的事情。另一位张先生表示，相关反间谍教育已经在当地学校展开，比如一些中小学，他们已经在一个教育孩子要举报自己的父母、监督邻居等等，有些学校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张先生还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人心不稳，当局是不得人心的情况下，想高压维稳也都不会有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是崩溃的前夜。据法新社今日报道，气象资料显示，从印度到澳洲，尽管所处的季节不同，但亚洲各地都创下了破纪录的高温，其中澳洲出现了100多年来有纪录以来的冬季最高温度。印度今年8月是有纪录的100多年来最炎热的同埋最干燥的，目前高温没有缓和的迹象。印度气象局表示，高温的主要原因是降雨量不足，雨季表现疲弱。印度气象局指8月的平均降雨量只有 161.7 毫米，比2005年8月创下的最少纪录还少了 30.1 毫米。印度8月是雨季，一般来说8月的降雨占全年的雨量的80%。今年8月虽然印度北部豪雨造成了致命的水灾，但整体的降水远低于历年来的平均值。另外，日本今日都说，今年是自1898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炎热的夏天。日本气象厅指出，北部、东部和西部各地6月到8月的气温比平均值高出了很多，很多地方不单止是最高温创纪录，连最低温也都创历史新高。此外，就算是在这里过紧冬天的南半球的国家澳洲，今年的6月到8月平均气温也都达到了摄氏 16.75 度。澳洲气象局表示，是澳洲自从1910年有进行纪录以来的最高冬季的温度。今年佳士得秋季拍卖会将会在9月23日在上海外滩环尔道夫酒店举行。众多的拍卖品中，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以德文写下的14页亲笔手稿最引人关注。这14页的德文手稿讲述了相对论的发现历史和原理，还有相关的科学公式，在收藏家和科学迷的眼中是相当珍贵。佳士得亚太区古典艺术部主管希尔顿表示，这份手稿为我们提供了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并追溯了他的创造力。希尔顿还指出，因为中国收藏家对科学文物有浓厚的兴趣， 因此他们认为在上海进行拍卖这一份独特的手稿很适合，预计拍卖价达到700万到1000万人民币。这份手稿的英文译本首次发表于1929年的2月3日《纽约时报》的特别增刊上。当时爱因斯坦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了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